那他有的就邻居隔壁啊，到外面买菜，他又碰着熟悉碰的哈，一拉呱，一讲一下，这个时候事情差不多了。
那您跟那些朋友们聊什么呢？拉呱聊
什么呢？哎，他说吧，我们说，哎呀，你今天买了什么菜啊？
嗯，
你今天做了什么东西啊？你今天有没有上班啊？啊，我们的话呢，就是拿些东西了，其他我们也查不上面。年轻的我们这些不能查的，这是给这些。你给我差不多年纪了哈，
嗯，
我就买菜了，我这就是煮饭了，
嗯，
我这个菜没有洗哦，啊，
很有成就感，
啊，对呀，我说，
啊，
那你有你老婆干嘛？
嗯，
俩人干嘛了？哎，他不干，他我来干，啊，那就大家一拉了就，到外捞溜下去比较舒服一点。
那当你的那些老邻居们那些老人按您的说法，
嗯，
同龄人问您的时候说。你要老婆干什么？要儿子干什么？你听到这个话，你不心酸吗？
这个没有，就我们说实话，没有人讲的。他是每一个人想到，一看到我们讲，这小子很可怜，这小子太可怜了。
嗯，
一般的就这些，讲起我们的家庭呢，哎呀，应该叫人都多关心一点。
嗯，
都爱他这个家里。
嗯，
基本的大问题，你碰到一般的只是这样讲，没有说你老婆干嘛，儿子干嘛，他基本上我们说实话，没这回事。
嗯，您是不是从来就没有有过那种念头，说丢开他们母子三人自己一个人生活？
那没有，这个
从来没有想过，
没有想到这个。那我们预想到在以后是什么吧？我们连一年就会老，我们一年就老。
嗯，
啊，
伯父今天来我们这个现场，可能特别的不容易哈。你看，
不容易，
要托好多朋友来照顾。
没错，
在家里面的大儿子和自己的妻子哈，
嗯，
挂记他们吗？
那当然挂了。我为什么我这些朋友那个网友做我们要网，我们就是我能做的，我是自己也走不动，他也走不动，我没办法网，连一个心里面他这个叫人家过的总日子都不一样，对吧？挂吃啊用啊晚上睡觉啊，那你叫人家照顾啊，总之我们一个人
管，觉得第一麻烦别人，第二可能自己也不放心，主要是自己还是不放心，
不放心。
就是老伴儿看别人照顾，可能照顾不好，因为他一天晚上要翻三四次身，
啊，
是吧？
是
啊。有一些网友哈就说了，说，通过这个事情，因为有很多人帮助嘛，所以他们看到很多朋友有一颗这个善良有爱的心哈。实际我想大家可能正是被。伯父您的这种特别质朴的行为所感动了，就像您也没说什么，但是我就能感受得到，说你对家里有一种担心，有一种记挂啊，甚至在我问一些很无理问题的时候，我问到你从来就没有想到过离开这个家吗？你会说从来没有。
那这是
从来没有哈。那对于你们一家人这样的情况，实际你们的邻居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包括您的这个爱人，就是竹子的妈妈。
嗯，
哎，这次对着我们的镜头，他也说了他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不好？
他家反正就是一家人都残疾人，就是等于说可以是这样讲，一家人都残疾人，对，都是靠老朱叔叔。老朱叔天天反正就说每天要给他们洗澡了，干什么都不方便，反正都不能自理，反正就是不能自理，就是全要靠他一个人。里里外外全是他一个，反正这世界上也都难得找几个，真的凭良心讲，是很苦。
你觉得他你们周围的邻居都怎么评价他？
那就没得说了，这个还有什么好说？反正任何一个人，你说能找几个像这样子说难听点，这小孩子也不是自己的哈，等于说是帮人家养孩子一样的。你说有几个人做得到？有几个人做到，而且还是残疾，这都是残疾。如果说是正常人那没话说哈，都是残疾，真的是很难得，真的是了不起哟。
老可怜，这么几十年你辛辛苦苦的料理我们母子，我也谢谢你，我也很亏欠你。好人要好报，你祝福你。 我真的希望他身体能够健康，我也希望他能够长寿，能够好过。
郑少春太可怜了，
那一夜之间感觉父亲好像老了十岁一样的。
那有没有办法，你不撑也不行。
最后的话可能就是要因为心肌衰竭而死亡的。
五十的父亲无怨无悔，坚强的竹子笑对人生。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大型公益救助特别节目救救竹子。
现在呢，我们的节目呢不仅在山东电视台的这个网站上面在进行视频直播，大家想看的话可以点击这个打开网络啊，这样你输入 sdtv.com.cn 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当中来看一看竹子和他的父亲。尤其我觉得提醒大家特别要看一看竹爸爸哈、啊、大家特别想见，你要看到这样一位父亲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另外呢，我们在新青年网上还同步进行了一个文字的直播，所以呢很多这个网友朋友可以通过这个新青年的这个网站来跟我们进行一个现场的互动。那么除了这个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要帮助竹子之外，那么我们还专门这个在网上呢有一个这个救助竹子的一个捐款的热线。竹子，你能够理解父亲的这种做法吗？
从来没想过看到他的行为是什么行为，只知道他是一个实在够伟大的父亲。
嗯，
换了别人的话可能也不会有那么好的，这个书也看多了，
嗯，
好像人家亲生父子之间都未必会有这么好的关系。
嗯，
这久病床前无孝子，何况是要伺候三个跟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这个家属吧。
嗯，
前段时间还在电视上也看到，人家好像是说那个什么一个弃婴，也是亲生父母看到孩子有问题就把孩子的扔了。跟这样的父母比起来，我应该算是幸运的很多。
我知道你那篇文章叫我的父亲不是生父哈、啊、那篇文章算不算你对父亲的一个独白？
差不多是这样的。
我们也把竹子的这篇文章呢拍成了这个竹子的内心独白，我们让伯父来看一看，看看儿子对你的一些评价好不好。来，我们来看。
春过了是夏，夏过了是秋，秋过了是冬，花谢了花还会开，四季尚有各有各的美丽，和春夏秋冬万物尚有绽放的璀璨时刻。可是对于父亲来说，苦难过后还是苦难，年复一年，永无止境，除非死亡。面对日益严重的残疾，当我再也无法用我所拥有的知识开导安慰自己，甚至这知识更压抑禁锢自己的时候，我找不到活着的意义和希望。我常常把头转向父亲，朝他咆哮怒吼，发泄心中的郁愤，而父亲总是一言不发地守在我身边，等待我逐渐的自我平静。在他宽容的、自责的、混沌的、不知所措的目光俯视下，我慢慢的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活着便是活着，只要我们简单的坚守住活着的信念，无论多少困苦挫折也要用尽全力活下去。他不需要哲人们所追问的崇高意义，也不需要人们所讴歌的美好希冀，他给予什么我们便承受什么，永不怨天尤人，永不轻言放弃。看了我写的父亲，也许有人会说原来不过如此。是的，父亲是个再平常不过的人了， 他做的不过是洗刷打扫之类的家庭妇女每日里都要做的平常事。可是正如有人所说，正是这种平凡与我却无异于天。因为如果没有父亲几十年平凡无私的付出，我的世界将一片黑暗。
可能看到这儿的时候大家会有一些想法，
嗯，
我想经历过这么多事儿之后，可能你们会对生活有自己的一些理解和自己一些态度啊。竹子有什么样的理解对生活？
活着，
嗯，
就是忍耐，就是，
嗯。
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还有一件事，就是当初我对生活已经非常绝望了，
嗯。
然后我就是吃了一次苦药，我觉得活下去真的看不到路。看不到未来。
你自杀过哈？
自杀过。
嗯。
那然后那天喝完苦药的时候，我父亲他就跳起来，不顾自己的脚痛，真的是离地三尺那样子跳，跳起来，跳起来，也一直叫，他说：“老天啊，怎么会这个样子啊？老天啊，怎么会这个样子啊？”他说：“只要你活着，他说你要我做什么，我都答应你。”然后用头去撞墙。我在医院死肠灌胃，因为死肠灌胃呢，好像是说人上吐下拉，折腾了一个晚上。那我父亲在医院是一寸步不离的照顾，那一夜之间感觉父亲好像老了十岁一样的。他们后来到我身边的时候，那个痛苦的样子。啊，我觉得真的是没勇气，觉得那就忍了，活着就忍。
嗯，竹子爸爸怎么看呢？生活在您的心目中是什么？竹子可能是为了父亲的这份爱要忍耐着活，对不对？竹子爸爸怎么看生活呢？
哎，这个情况生活对他是也是带来的是不大好。我也不懂怎么讲，是的，我这么没有文化呢，
我
也讲不下去。
我明白您说的就是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实际竹子爸爸在这个时候还在替儿子在着想，他想的更多的是儿子所承受的一些压力。那在网上，在我们这个直播互动平台上，有一位叫清风写影的网友写了这样一条，我想这句话可能在这个现场，在此刻读出来是最有力量的。他说：“永远可爱、亲爱、敬爱的爸爸，我们在这里一直会用我们自己的方式爱你。”这是送给竹子爸爸的。还有一位叫午夜黄瓜的朋友，他说看到了洋洋，看到了竹子，看到了竹子的爸爸，问候一下，我们的心永远和你们在一起。
网络是个虚拟世界，然而就在这个虚拟世界里，却洋溢着爱和真情。竹子的故事在网上传播之后，许多热心的网友自发地组织起来，给竹子捐款捐物，求助治病良方。爱的真情在虚拟世界发出灿烂的光晕。竹子是不幸的，但他又是幸运的。他有一个不是生父胜似生父的爸爸，他有那么多喜爱他、帮助他的网友、好心人。网络这个虚拟世界却成为传播爱的平台。
总体的想法，一是能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那么能不能找到一个救治的方法？第二，让更多人知道，那么是否又多了一份帮助竹子的力量？
嗯，
一段情深似海的亲情故事。一个义重如山的伟大父亲，
只要你活着，或者你让我做什么，我就答应。
敬请收看《天下父母》大型公益救助特别节目《救救竹子》。
来北京后有什么感受？
北京是很漂亮，
嗯，
也有这个机会，可能这是今生唯一的一次机会吧，能够到北京来，这样子借此机会来北京参观。然后今天他们带我去看了升国旗，也算是得偿夙愿了。这也算是一个梦想，来看升国旗，我算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想。他带我去清华园， 到清华北大这样的名校也是每一个读过书的人的梦想，这样子我平生也算两个梦想得以所偿了。
嗯，
也是感谢三中电视台给予的这一次机会。
你还有什么梦想？刚才说到两个梦想。
嗯，好，那还有的梦想呢，就是说能希望我的父亲的脚能够治好。
嗯，
那还有等于说欲望太多。
你看，我们还拍了一些照片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也给竹子看一下
啊，这么快就挤出来了，
给竹爸爸看一下哈。这是在天安门那些照片啊，
你看，你穿，你先照
啊。那除了我们拍的这些照片之外呢，我们栏目组的一些同仁还特别有一份礼物要送给竹子和竹子爸爸。
嗯，
我来打开看看这个礼物啊。
拿出来看，谢谢。
啊，竹子爸，我拿着给您看吧。
是啊，很多，看到。
对，这是我们送的礼物啊，这是棺材升国旗。早上哈，冷吗？
还可以，穿的很多。
啊，穿的很多哈，不觉得冷就好。那这是我们送给竹竹的礼物。
谢谢。
那今天我们也说了，今天这期节目呢，实际是有一个主题的，大家通过我们现场大的这个牌子可以看到，叫大型公益救助特别节目。那这次呢，一共有这个三家单位联合主办这个活动哈。除了我们栏目之外，还有山东电视台的这个网络部门，还有咱们说的这个童年慈善会，包括新青年网站。那么今天呢，这个童年慈善会的秘书长张丽呢，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张秘书长，有请。
故事，竹爸爸的故事确实非常非常的感动。
嗯，
那个我们山东童年慈善会。嗯，我们的会长本来今天要亲自到现场，
嗯，
但是他现在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没有赶过来，
嗯，
这样呢，他让我把他这几句话写在这个我们的这个亲情卡上，我给竹子念一下哈。
好，
竹子，慈善是人类一切人文精神、道德品格中最伟大的一种，心作良田，百事耕之有余。以博爱之心施物，以博爱之心待人，奉献一片赤诚，投身慈善事业，关注弱势群体，扶危济困，安老助孤，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也是我们童年慈善会的本职和责任。这样是我代表我们的会长和我们山东慈善会的全体的同志们的这样万年。
谢谢，
这是童年慈善会的朋友们给竹子的一个捐助啊，是20000元的一个捐助。那我们刚才也说到过了，说还有一个竹子的一个捐助热线。
对。
好，谢谢张秘书长来到我们的现场哈，谢谢您。
嗯。
捐个大名币，
把这个留给他。谢谢张秘书长，也谢谢这个童年慈善会为竹子所付出的哈，所做的一些事情。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有一条这个捐助竹子的热线现在已经开通了。那现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和网络直播都在同步的进行，我也看到了很多网友的这个跟贴。实际节目走到这个时候，我特别想多跟竹子的父亲聊一聊。但是我看您可能在这个场合不愿意说更多哈，但是您的这，我相信您的这种行动，您对竹子、对竹子的哥哥、对竹子的母亲所做出的这一切，已经让我们大家感受到了一种力量了啊。除了一种人格力量，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一种父亲的力量，真是那种父亲的力量。
不是演说家
啊，他是实干家，那你是演说家。
他讲没错，你就。你先干一干，我可以，再动我可以干。
好，
这些东西。
那我们期待着竹子用自己的笔，
嗯，
记录下你的生活，也记录下你这位父亲的生活，记录下你所感受的生活，好不好？
好的，好的。
今天在我们这个现场有许多竹子的朋友哈，是来自网络了，他们也打出了一条横幅，请大家把这个横幅再一次在我们镜头前来展示一下，叫竹子，我们永远和你在一起。谢谢你们，你们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爱，真的非常感谢你们。来，请我们的各位网友来给竹子一家人写寄情卡。
所有人都上来吧。
那现在呢，来我们现场的竹子的好朋友，一些网络上的朋友正在给竹子和竹爸爸呢写寄情卡。我想竹爸爸不仅在照顾着竹子，同时呢也在精神上使竹子有了一种归属感。在这里呢，我们要再一次的谢谢竹子和竹爸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也谢谢社会上的很多热心的朋友为竹子所做的一切。我感谢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收看本期的天下父母，谢谢。
他就是其实这主要给大家看是竹老爸啊，是他很难得的一个这种布施。因为我们之前曾经就是有跟一些的师兄师姐分享，那我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不知道是来还债还是来报恩，会想这样。其实我们净空老法师常常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就是离不开讨债还债、报恩报怨。那我们也常常佛法会讲说，这个就是佛法的这个因果观是自作自受。可是其实我们在这一种就是说人与人之间，就是我们这种人际相处，或者是说我们跟众生相处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有一些东西，每一件事情它都是有宿世的因，一定是有。因为祖老爹他能够这样子就是有情有义的对待他的这一家人，也是非常的，就是说一定有一个宿世的因缘。但是这个因缘呢，其实我们不能把它都当成理所当然，因为其实他这样做，他能够在这一世这样子的付出，然后一直就我们看到他就一点慈祥嘛，然后发出这种善心。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佛教徒就说你怎么样去看待，就是面对所有来到你身边的因缘，其实只要你能够就是善用你第六意识的这一种善分别心的话，其实每一个因缘它都是能够增长我们的这一种善心善念，然后我们的这个其实一切的因缘都可以变成善缘哦。所以在这个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里面呢，他有一段呢就讲到说，因为他讲到这个六度嘛，首先讲到布施哦，那这个布施呢是在六度里面最容易修习的哦，所以呢会先说布施哦。那这边呢就比喻说，这个世间呢就是这个所做的事情呢，我们都是这个先容易做的哦，就先做哦，所以先说波罗蜜多哦，布施波罗蜜多。因为呢这个布施是一切有情呢无有不能布施者就是有情众生呢乃至于说像这个药叉罗刹啦这个狮子啦豺狼虎豹啦这些这个非人的众生，还有呢这些狱卒还有这些屠夫啊这个刽子手啊这些啊就是这些是人道众生呢，这些是众生里面呢有情当中呢是呢我们认为说是这个邪命的非常暴恶的，他暂且呢都能够呢离开艰难而行布施那他怎么行布施呢就对他的子女比如说他对他的子女可以怎样养育男女慈念如朴他还是会爱护他的子女嘛而且能够这个慈心的护念他然后从小呢把屎把尿的就是呢把他带大然此众生虽不能知福利之事这些众生呢他虽然呢不知道说什么这个福德啊功德利益的事情，那以呢怜爱子女的关系呢令得他的这个声色还有他的这个体力呢寿命呢都能够呢得到安乐离开这个疾苦的痛苦那这样的父母对于子女呢他呢也叫做这个布施因此呢在这个六波罗蜜多里面先说布施波罗蜜 那以上呢，所说的这些药叉哈，这一类的这个众生呢，他也不知道哦，就是说他的对境是福田还是不是福田，他不没有这样的分别，那只是因为有这种这个慈爱护念的关系呢，来行这个布施啊。那他这样子做，因为他一直涌现一种爱心嘛。其实我们为人父母应该或者说为人长辈，我们对待这个晚辈的时候，为人师长也是会这样。你在跟他相处的时候你在照顾他的时候，那个爱心啊，那一种善心一直出来啊，所以他这个一直积累他的这种善念呢，当作人生啊，就是他来世呢还能够做人，而且是富有资财，所需无乏啊，是能够呢非常的能够这个富裕，而且呢没有匮乏啊。以此习故，所生之处常离千滩，几失一切，能除有情啊，贫穷困苦啊，就是因为他这样的串习，他从他对他小孩子的这种呵护呢，所以他呢一直这个串习这一种善心乃至于他将来呢他所这个投身之处呢，他能够呢就是没有悭贪，而且他能够这个有余裕，能够呢供给布施呢一切呢有情众生，也能够呢除去呢其他这个有情众生的这个贫穷跟困苦谢谢。所以我们说这个看这个朱老爸真的是非常的难能可贵你看像我们这个台湾的这个报道啊就是现在这个老人问题很严重那就讲到说这一种这个照顾这个老人的这个子女啊不是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就是他愿意实际上呢在照顾的这些人呢60%70%以上呢都已经有什么忧郁症因为照顾老人很累，24小时，这主老爸是照顾3个不良于行，那他这种照顾也是24小时，而且呢刚刚那个邻居讲的很对，因为他们就是最贴近的生活，他不是说他如果是健康的你还看得到一个未来的一个希望性，他的这个他什么这样的一种身体状况是没有未来性的，因为到最后都是会心脏衰竭而死的，而且他什么时候死我们不知道，他如果能够在睡梦中安详往生已经算是就是一个好走了所以再这样看不到这个未来，应该我们照顾老人都容易有疲倦感，因为老人他就是已经迟暮之年了嘛，戏都要收场了已经就是好像没有未来性，而小孩子呢你真的把屎把尿，可是你还会做着美梦所以这个很多现在这个网络很多部落格是什么那个这个痴情天下痴情的父母亲，从孩子生下还没有生下怀孕的那时候开始就开始写那个 baby 的那个日记了那这个照顾孩子有一个希望性可是照顾这一种老人，照顾这么严重的病人，他没有希望性，他能这样子坚持不懈，所以这种就是这样的一个布施，他不但可以说财施、法施、无畏施，他其实都有了因为他给他们一个教养，也是就是提供他们能够就是有学习的一个机会。那财施是不用说，从内生外财这样的一个为他们服务、为他们付出，然后无畏施呢，就是在等于是说祖老爹给这个竹子一家人他们怎么样精神上的一种非常大的一种支柱所以我们这个佛法里面呢就讲说，虽然一切都有宿世的因果，可是你每一个因缘它如果来呢，虽然你说有些人就说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因，很想去探讨就算他们过去有这样那样的故事，其实他现在在做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这个祖老爸的这个就是他的谈吐里面还是可以看到，他说他这个爱心还是比较多的对这一家人的这种护念慈护之心，所以他这样子十几年下来，你看到他的脸不是特别疲惫，不是特别沧桑，而是一看到他就觉得特别慈祥所以这样子其实也是在就是这边讲的，就是说他其实他不懂得，他也不会讲，他也不懂什么功德善法，他也不会去谴责说他是一个殊胜的对境，可是他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其实一直在累积他的布施的功德所以就是我们说这个 布施，虽然我们还达不到波罗蜜，可是呢，其实我们有机会呢，就可以做很多财施、法施、无畏施啊。这边讲到说，你即使是非人最低下的哦，说最人家看不起的职业、最不好的，你都可以在你的这个身边啊，可以照顾的这些众生里面，你都可以就是对他们啊行这个布施。所以有些人他特别有爱心啊，他就会特别会什么去喂流浪猫、流浪狗啊，或者是说人家这个生了啊，这个不是人家流浪猫、流浪狗生的时候呢，就是呢为了避免被这个四公所呢带去安乐死啊，就帮他分配啊，就是看有没有需要的人，就是这一些点点滴滴里面都是在，就是我们说在行这个布施。这些都是在做无畏施嘛，也是在做这个财施嘛，那我们今天时间到，我们先到这边啊。